见评论。
本周的主要新闻有： 中共召开20大， 专家对习近平报告作出评论，
美国和台湾计划在台湾岛联合建武器生产， 或主要涉及弹药和导弹技术。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再次指责中国在世界上的侵略行为。西方媒体写道，中国将停止向欧洲出口液化气，专攻内需。下面请听节目的详细内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共20大报告中指出，要完善抵御制裁、外部干涉和治外法权机制。他保证，中方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将坚定不移地反对任何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研究员、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所所长王志民强调，中国将对全球发展赋予重要意义。他说，
中国从我们提出叫构建人类命共同体，它是现在中国提出了三大倡议，一个是一带一路倡议，就像在构建一个什么呀， 一个新的产业链价值链。如果美国和其他国家想中国脱钩的话，实际上它是和这个产业链它是不符合这个整个时代发展，也不可能把中国给这个排除在世界产业链供应链的体系。虽然说美国今年召开了这种所谓产业链大会，而且不让中国参加，挺有意思。我们看我们现在就是说，大家都知道，数字到现在为止已经149个国家 和三十二国际组织和中国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合作的非常好。而且中国哪些区域呢？就中国肯定是中国的强项了。大家都知道中国是基建狂魔，现在水平是最高的，而且中国的产能是很丰富的，资金也相对比较充裕。因为中国昨天习主席讲话说，包括很多的评论，中国是还是第一这个外汇储备第一大国，所以资金也相对比较充裕。
所以呢，和世界各国合作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在中国现在做了很多很多，包括有些很多成功的经验，在整个亚非拉国一带一路国家官员讲说，第一次这个在线上讲世界各国不得不同的时区。所以现在就是说，中国的朋友遍天下，咱们看一带一路，刚才说149国家，它实际上已经集中的这个几乎所有的州了啊。而且我们还和欧洲还有一个和发达国家叫第三方市场合作， 就是所谓的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有中国，就是发达国家是这个有高端的这个技术，中国有刚才我说有资金和产能，发展中国家有市场，这样形成一个多边合作。而且现在我们签订协议的国家就有14个了， 最早是法国2015年6月份签的协议， 现在签订协议国家14个，有些国家虽然没和中国签订协议，但是呢，它有合作，比如包括美国的通用电气公司 GE 和丝路基金也有建立这个平台，所以等等等等，就是这种合作的潜力很大的，这给各国带来了机遇。我觉得这个意义非常非常重大。习主席在联大上提出了一个当时视频会议啊，全球发展倡议，这全球发展倡议，它的重点是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倡议。 因为大家知道2030年叫全世界消灭贫困，全球发展倡议有17个目标， 这第一个目标，而且最重要目标就是消灭贫困。现在看 中国我们大家知道，实际提前10年，2020年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提前10年完成了这个可持续发展议程。当然随着这个所谓的这个刚才咱们说的这个百年未遇的大变局啊，新冠疫情、经济俄乌冲突啊等等等等，包括地缘政治冲突，可能这个起码可持续发展议程在2030年实现是困难很大，甚至实现不了的。遇到这些问题，原来就很紧张。那么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提出了
构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当然中国也在推进，在联合国中国驻联合使团，就是联合国代表团呢，我们搞了一个全球发展自由小组，很多国家响应，也和国际组织都响应啊，都参加这活动。很多国家，特别发展国家领导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一起合作，然后推动全球发展。而且通过这个全球发展倡议 这种合作，全球发展就是合作我们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全球发展，你说中国合作的这种方式，就是离不开合作，而且它和一带一路它应该是遥相呼应、相互支持，它重点是落实这个可持续发展议程。
中共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在大会中保证，中国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俄罗斯国家全球安全问题研究所所长阿纳托里·斯米尔诺夫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来自中国的声音从不背离实际行动。阿纳托里·斯米尔诺夫说，
中国将以强大的海军、航母、新型武器和高超音速武器抵制西方的霸权主义和保护主义，它有新的实力来抵抗西方试图对它施加的压力。在这些条件下，中国将继续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加大活动力度，更频繁地诉诸软实力。同时呼吁西方的霸权主义和保护主义是片面的，必须摒弃。中方将积极向合作伙伴提供多边主义务实理念， 如果说美国是在建立从属他们的集团和联盟，那么中国则要求形成各种各样的权力中心，这无疑会给出看得见的结果。中国和俄罗斯需要共同行动，这是客观要求，因为美国和北约是在通过统一的战线对俄罗斯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合作伙伴施加混合影响。中俄都希望和平相处，都尊重其他国家的正当利益。
战略上的相似性使两国成为对抗西方霸权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天然伙伴。美台商业协会主席鲁珀特·哈蒙德·钱伯斯早前已有通报，美台将在台湾进行联合武器生产。他称，该计划仍处于早期阶段，双方正在讨论是在岛上进行生产，还是在美国使用台湾部件进行生产。 将生产哪些武器尚不清楚。然而，据路透社报道，鲁珀特·哈蒙德·钱伯斯表示，未来的生产可能与弹药和导弹技术有关。台湾如此直接介入美国军工联合体的生产链，不再只是对北京的挑衅，而是影响地区战略平衡的新因素。这一因素将使大陆与台湾和平统一的任务严重复杂化。 美中在台湾问题上的任何外交冲突往往都会让观察家们有理由发出警告，那就是冲突可能升级。但就联合生产武器而言，厦门大学港澳台研究中心主任、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系统创新中心经济平台主任李飞教授认为，已经可以被视作是某种不归路了。中国不按美国规则行事，北京的策略是抵制挑衅，保持克制。
然而大陆正在利用这段时间加强并提升军事力量。李飞专家接着说，中方不能随美起舞随台而动，不能因为美台一些勾连我们就跟着他们的步伐走，我们不能按他们的套路出牌，要按照既定的战略步骤去推进祖国的统一进程，要保持坚定的战略定力，做好充分的准备。现在我们正在做准备，当然这个准备还有一个过程， 大概要5年左右时间，到2027年建军百年的时候，我们就初步具备跟美国在军事上抗衡的实力，至少在我们中国的领土上，在中国的近海，我们不谋求全球霸权，我们只是在巩固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主权，这个是我们的核心利益，是不容侵犯的。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斯坦福大学的一次活动中 指责中国在世界上的侵略行为，认为许多情况下违反了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他通过中国代表非自由世界秩序这一事实来解释美国与中国的竞争。他认为世界不能没有美国的领导，否则中国将接管世界秩序，这不符合美国的利益。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院长阿列克谢·马斯洛夫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称，这些表述 不过是一套与现实无关的美国的陈词滥调。阿列克谢·马斯洛夫院长说，美国动辄指责中国，不是拿不出实质的理由。中国的发展道路与许多其他国家一样，与美国的发展标准不相符，这是他们根本无法接受的。比如，指责中国违背自由主义价值观，还停留在上世纪40年代，他们一直保留到今天。 然而，中国从不反对任何外国价值观，包括自由主义价值观，但是他捍卫自己的价值观，
这是美国不喜欢的。浙江外国语学院美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王鹏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美国在破坏国际规则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导致其国际信誉和全球领导力下降。王鹏专家说，第一呢，这是世界秩序，对，它不是自己， 不是说自己组织，就是说它不是从天而降的，但是呢也不是美国所缔造或者说美国所创造的，设计的像上帝一样。实际上这个世界秩序呢，是从大的来讲的话，那么现在的这个世界秩序是1945年的时候，那么是德国战胜了这个法西斯，德意日法西斯之后， 那么通过联合国宪章和共同建立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之中，美国确实这个产生了，就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也是必须要承认的。所以呢，美国是当今这个世界秩序的呀重要的，就创建这个秩序重要的团队，它是重要的成员，但不是它一家就创造起来的。第二，领导力呢， 美国现在的领导力啊，与其说是因为它的实力不足，好像是中国在超越它了，导致它没有领导力了，不如说呢，美国的硬实力一直都在，美国和中国的硬实力上的差距一直都在。但是为什么美国，我们不用说很久，就说冷战之后到现在，其实冷战结束也就30年， 美国的这个 global leadership 是怎么下降的呢？ 应该说啊，是他自己给作死的，就是你自己的行为违背了你的诺言，违背了你的承诺， 导致了你的这个leadership 下降。比方说联合国要尊重国家的主权，现在美国批判俄罗斯，这个在乌克兰事情上，这个是侵犯领土啊，这个，但是呢，其实在科索沃的时候， 20年前， 那时候普京其实我记得他说过这个话，就是说这个他们靠这个南联盟啊，靠这个科索沃通过投票这么一公投，然后呢就把一个原来的主权国家就可以肢解了，那么肆意的改变这样的一个领土啊边界啊主权这样的现状，实际上这是对自己的一个 自己定下来的四五年以后的这么一整套国际规则自己的颠覆，你自己一旦带头颠覆了之后呢，这就很不好办了。这个规则啊，你自己不是他一家定的，是他是重要参与者，是吧？那么现在就是说，但是你是重要的参与者，这套规则定的时候你是有份的， 你有做了贡献的，但现在你自己把它推翻，那么就导致呢，第一是对这个规则，对这个秩序本身的一个伤害；第二呢，就对你的国家的，对于你的全球的领导力啊，也是一个打击。它相当于是自己说话不算话吧，自己的双标。那么在这个情形之下，我们看到美国的国际信誉在下降，它的 global leadership
就是这才是症结，症结是他的这个现在碰到问题的根本，而不是他所找到那些其实是找错了，或者他自己心里明白，但是他没法约束自己的行为，没法改变自己的行为，所以呢找一堆借口，把责任都推出去，那说是别人的责任，是中国的责任，是俄罗斯啊，总有刁民要害朕，总有这些不好的国家是他们在践踏国际秩序，
给自己洗白，给自己这个推脱，是这样的。中国将停止向欧洲出口液化气，将之用于内需，天寒情况下将加剧欧盟的能源危机。但是彭博社认为该燃料因价格高吸引力不大。 10月16日， 中国共产党第24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幕会上做口头报告， 报告提到要确保粮食、能源资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国际能源安全研究中心主任黄晓勇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表示，如果上述消息属实，则可以看出
中国始终把能源安全作为保障社会平稳有序发展的重中之重。这一安排也与二十大报告中的确保能源资源重要产业链工业链安全相呼应。此外，或许也是为今年冬季可能面临的低温情况提前准备。黄小勇说，
因为中国的能源进口量太大，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也很大，所以能源安全问题始终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可忽视的重大问题。此外，有一些说法指出，今年中国很多地方干旱严重，而干旱严重有可能导致冬天寒冷程度进一步增加。尽管目前并没有看到特别科学的分析，但中国加强冬季取暖资源的储备和保障始终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而目前中国正在致力于解决液化天然气的供应稳定问题。黄小勇主任表示，保障能源安全可以从分散进口来源、保障价格稳定和运输通道安全等多方面入手。而如果俄罗斯能够进一步保障能源生产量的稳定性，这将使得中俄在能源领域扩大合作，对于保障中国的能源安全也有重要的意义。
他强调，要注意两个前提，一个是俄罗斯的能源的蕴藏量和可开采量，第二个是俄罗斯的生产能力、保障能力。中俄能源扩大合作必须在这两个前提之下来讨论。如果在这两个前提下，中国能够对俄罗斯的能源产业增加一些技术投入和资金投入，可能会更有利于保障中俄能源合作，因为我们的需求比较稳定，而且非常巨大。如果俄罗斯能源的蕴藏量、可开采量不能确定的话，需求就会有落空的可能性，这会压缩我们的合作空间和潜力。
据日本经济新闻网7月报道，中国正迅速增加液化天然气 LNG 的长期合同。中国的天然气需求2021年创出了历史最快增速， LNG 需求也比上一年增加 18%， 增加至7890万吨，超过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的进口国。听众朋友，这就是卫星通讯社所采访的专家们眼中所见的本周。下周六见。